看到资本讲义93页，说明依于定而升起的功德第二项，提到八解脱。八解脱在某些比较早期翻译的经论，翻译的字词是八倍舍。贝舍就是黑板上目前所写的，对于八解脱称为解脱的定义，其中的第四家邪尊者所提的有所倍舍，背弃舍离呀，所以也称为解脱。好，那在资本讲义93页的偈颂，颂曰的第二行的最后一句话，这是比较难以理解的。如果光读偈颂的话，比较难以理解，因为翻成中文是2211定。啊，看到这一句偈颂呢，传说当时寄回迦斯米罗国有部的毗婆沙师是先收到世亲俱舍论的偈颂，还没有看到长行的解释，那所以也就代表说他们能读得懂2211定是在讲什么，这真的非常厉害啊。那个2211定，第一个二呢是，大家不用写了哈，因为在资本讲义94页注脚33，参考圆辉法师的注解，就有对于此句偈颂，第一个二是指八解脱中的前两种解脱，偈颂中的第二个二，是指所依止的定，是初二禁律。前两种解脱依止于初禁律，或者依止于第二禁律。第一个依呢，是指第三种解脱，净解脱身作证，这个第三种解脱。依止的定是第四禁律，偈颂的第二个一啊，是指第四禁律。这可以参考《资本讲义》94页注脚33，圆辉法师的《俱舍论颂述论本》。那在八解脱的偈颂中，算是这一句比较难以理解，所以在注脚中特别参考圆辉法师的注释，给予说明。那请翻到资本讲义94页。因此如果以九次第定而言，前两种解脱的范围是在初禁律跟第二禁律，第三种解脱的范围是在第四禁律。八种解脱的名目，即如资本讲义94页论曰底下第一科，前两种解脱是在初禁律或第二禁律。那第三种解脱，净解脱身作证具足住，只在第四禁律才能成就，一定要依止第四禁律才能成就第三种解脱。好，那接着第四解脱乃至第七种解脱，个别即是与四无色定相关，所以第四种解脱即称为 空无边处解脱，那乃至第七种解脱，就称为非想非想处解脱。好，那第八种解脱本身即是灭尽定。在寄送或者是常行称为灭受想定，就是灭尽定。在《止本讲义》94页寄送的第二行所提到的，即是与灭受想解脱相关。那唯唯无间生，这是指在入灭尽定的前一刹那的心，称为唯唯心。所以特别加上下引号，是指唯唯是一个专有名词，这在论约常行会有解释，所指的即是唯唯心。意思就是指，因为灭尽定的状态是这一位有情的心心所完全暂时止息，完全暂时没有作用。那在进入如此心心所止息的前一刹那的心呢，其实已经非常的细微，细微到不能再细微了，因此称为唯唯心了。好，所以进入灭尽定的前一刹那称为唯唯心。那从灭尽定而出有两种选择，即是寄送第三行所看到的。第一种选择是自地静心，自地是指非想非非想处。根据说一切有部的主张，灭尽定是有漏的定法。有部的定义比较特别，因为灭尽定本身能成就者只有阿那含或者是阿罗汉。以声闻者而言，以声闻圣者而言，只有阿那含或者是阿罗汉才有能力成就灭尽定。可是他虽然是这两大类的声闻圣者，或者与这两大类的声闻圣者等级相同的圣者所成就者，但是有部认为灭尽定本身是有漏的哦，不要认为圣者所成就的功德一定是无漏的，有部他不这么主张，有部他不这么主张，这是需要留意，有部在某些对于法属性的定义是比较如果以现代化来讲是比较死板的。意思就是说，举个例子来讲，由于有部认为四无量心是圣解作意，是假想观，是有漏的，所以假设佛也升起四无量心的其中一种，仍然还是升起有漏的四无量哦。不要以为佛所生的四无量就会变成无漏的，没有。好，那举这个例子的意思用意是说，有部在某一些判定法的属性，不会因为成就者的境界而有差别，不会。举个例子而言，就像释迦牟尼佛的色身，尤其是在异熟果报的这一类，有部认为仍然还是有漏的，不会因为他成为佛之后，他的色身就变成无漏的，不会。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色身仍然是宿世有漏业所招感的。从这个角度，所以有部认为还是有漏的属性。好，那再请看回《止本讲义》94页 寄送的第三行，就是灭受想解脱为唯无间生的下一行。那从灭受想解脱出第一刹那的心，第一种可能是自地净心，因为有不将灭受想定，灭尽定在三界九地的范畴是判属在非想非非想处，是系属于非想非非想处。灭尽定是系属于有顶地，所以如果从灭尽定而出的话，升起的心念第一种可能是系属于有顶地的净心，此中的净是指善有漏的属性，这边的净是指善有漏的。因为是系属于有顶地，所以一定是有漏，但是是善性的。好，那第二种可能是下无漏，下是指有顶地的下一地，也就是无所有处。那如果是借由下一地无所有处心而出于灭尽定的话，会起的是无漏属性的无所有处心。所以如寄送中所说的是下无漏，此中的下是指无所有处，属性是无漏属性的。好，那接着寄送的最后两行是判摄八解脱所缘境，三是指前三解脱。前三解脱的所缘境是指缘欲界的可见色，次是，抱歉，下一行四是指次四种解脱，也就是常行所讲的事无设定为次世解脱。那其所缘境就如寄送所标示的。那为什么没有提到灭受想解脱呢？灭受想解脱的所缘境是什么？没有。为什么没有所缘境？因为是灭受想定。灭受想定就是止息的一切心心所法，虽然名称是灭受灭想，不过灭受想定这个名称是从加行位所立名的。然而成就灭受想定的圣者，就是阿那含或者是阿罗汉，成就灭受想定，进入灭受想定的状态呢，是一切心心所暂时止息。所以既然没有心心所，也就不会有心心所缘取的对象，因此就没有所缘境。所以八解脱中只有前七种解脱才有所缘的对象，第八种解脱是没有所缘的对象的。好，那这是大概的解释寄送中可能比较需要厘清的一些字词。对于八解脱的定义，据说论本身没有特别谈，所以黑板上根据《大毗婆沙论》卷84与《大正藏27册434西览》，婆沙中记载了四种说法。第一种是弃背，弃是指弃舍，背是背离。弃舍什么呢？在黑板上所写的 number 12乃至 number 8，这个是指对应于八解脱的序号。譬如说前两种解脱所弃背舍离的，即是缘取欲界色的贪心，此中的色是指欲界色， 如果要写的更完整一点，始终的色是只局限于欲界色，就如刚才先依于寄送所提的，前三解脱的所缘境是只局限在欲界。好，那第三种解脱，净解脱身作证具足住，第三种解脱所弃备的心，弃舍背离的心是前两种解脱中的不净观心，因为第三种解脱是从不净观转为净观，所以是将前两种解脱的不净观的心念加以舍离，加以弃舍。好，那第四种乃至到第七种，有关于无色界的四种解脱，依次即是弃舍下一地的心。举个例子而言，譬如说第七种是非想非非想处解脱，所弃舍的即是下一地的无所有处心。好，那第八种解脱是灭受想解脱，所弃舍的即是一切有所缘心。那虽然只提心王哦，那当然相对而言，心所也有包含。好，所以解脱的第一种定义即是弃舍背离的意思。那个别有对应的弃舍背离的对象，那是有的说明，大德法就的说明，邪尊者的说明，其实都与第一家菩萨师所做的说明，其实应该都是大同小异，只是切入的角度不同。特别要留意的是，虽然如大德。大德就是指法救。虽然如大德法救所说的，八解脱由圣解力而于魔法获得解脱，但是要留意的一点，在《大毗婆沙论》的卷84，有特别提到。前三种解脱是与圣解作意相应，但是有关于无色界的这四种解脱，是通于有漏，通于无漏，而多与真实作意相应。尤其是空无边处解脱。事无边处解脱，无所有处解脱，这三种解脱是能通于无漏的。哦，所以从大方向而言，从八解脱的大方向而言。如《大毗婆沙论》卷11，或者是卷82，都有提到圣解作义中包含了八解脱，但是这是从多数而言。然而，如果细分的话，参照《大毗婆沙论》卷84，其中尤其是。空无边处解脱、事无边处解脱、无所有处解脱，这三种解脱，不只局限于圣解作意，也通于真实作意，甚至具备断烦恼的能力。详细的内容，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参考《大毗婆沙论》卷84。 相关的页数是大正章二十七册四三七 A 栏。菩萨有详细的说明，那这边就不再细说了。因此，大德法就的注解由圣解力而解脱，这也是从多数八解脱中多数而言，与圣解作业相关。但如果详细的区别，仍然不是全分，不是全部八种解脱都只局限于圣解作业而已，不是，其中也有通于真实作义的。请看资本讲义九十四页论约长行解释。依于契经，如现在汉译中的中阿含、长阿含等等，都有提到八解脱的名称。对八解脱的内容倒是没有很详细的做说明，就我目前所查阅到的，多半都只有名称或者是叙述了其所被舍所解脱的内容，但是没有详细的说明。因此在目前黑板的下方白色的字体，那主要是针对八解脱的第一种解脱，内有色想，进而观外色而解脱内有色想的贪。内有色想的意思，即是指修观行者对于自身的种种色，还有贪婪，要怎么去除这样的贪婪想呢？借由观外色的勤于容纳乃至骨锁这种种的不净形象，以此不净观而解脱，而弃舍背离内有色想。所以为什么将初解脱称为内有色想，观外色？观外色的作用是观外色升起不净形象，这即如下一段论文的最后提到的，初二不净相转，不净相就是观清淤、观容烂乃至观骨锁等等，所对峙的贪是贪什么呢？贪内有色，所以内有色想的想，就是对于修观者自身所具备的种种这样的色蕴升起的贪婪，借由不净观加以对峙。好，那第二种解脱是内无色想，观外色解脱。由于黑板上没有足够的空间，所以以口头做说明。在《大毗婆沙论》卷八十四，内无色想是指修观者于内个别的色已经远离，已经舍除种种的贪。那为什么还要观外色呢？他观外色不是为了舍离于内个别的色贪想，而是进一步加强不净观的能力。那这种操作的手法就有点像我们先前有提到的 对于已断的烦恼，令其更为远离，更为疏离，不会再有所关联。好，那这个是第二种解脱。所以内无设想的无的意思是指建立在初解脱的前提之上，因为初解脱是已经借由不净观离舍除了内有设想，所以进一步到第二解脱的时候就进入了内无设想，但是呢，仍然还是于观外色种种不净的形象，而对治贪。好，那第三种解脱是从不净观转为净观，这有点类似修不净观，从原本的不净的种种形象，观清淤、观膨胀、观容烂等等，那慢慢的呢，转观白骨清净的相，对不对？那其实前三种解脱，从初二两种解脱进入到第三种解脱，也与不净观从不净形象转为白骨发光的清净形象是类似的。好，所以如《大毗婆沙论》卷八十四就有提到，第三种解脱净解脱呢，即是架构在第二种解脱。那么，修学者所升起的清净光，是为了让自身的善法善根更为真圣，而所做的清净观。好。那这三种解脱，根据第二大段俱舍论文的说明，前三解脱皆是以无贪善根为其自性。为什么呢？因为这三种解脱能够对治有情的贪随眠。好，那契经中所提到的内有设想、内无设想这样的想，以及观外色这样的观，那为什么提想？为什么提观？明明前三种解脱是以无贪心所为其自性，然而在立名、在成立前两种解脱的名称，却提了想这个心所，还有提了观。观本身是与慧心所有相连的，只是因为这是对于修行者在加工用行的阶段，观自身的所依生以及观外在的所缘境，对自身的所依生升起的贪的意念，贪的施舍，所以以想做立名，内有设想或内无设想。那观照外在的种种不净形象的色，这呢当然是有慧心所的检择功能，然而成就解脱是以无贪善根为其自性，主要是成就解脱的过程中是对治修观者自身的贪随眠。好，所以论文的第二行是为了说明前三解脱虽然是以无贪为其自性，而立名成立名称，其中出现的想跟观这两种，跟三解脱自性 其实是没有冲突的。好，那接着论文从资本讲义94页至95页提到这前三种解脱中的初解脱、二解脱是不净形象，那么第三种解脱是清净形象。前三种解脱主要以无贪善根为其自性，如果兼其住伴，那住伴的意思就是在前几堂课中有提到的相应或者是随转，如果兼其住伴，皆以五蕴为性。那由于八种解脱这前三种，初二解脱是与初净律、第二净律相关，第三种解脱是与第四净律相关，所以必然会有随转色，随转的无表色。所以除了相应的心所以及心王之外，还有随顺而生的无表色。因此前三解脱兼其住伴，是以五蕴为其自性。好，那关于这一行论文呢，于注脚37普光聚摄论记，其有一段问答探讨。在纸本讲义95页注脚37，在聚摄论记引文中下的问解云，就是提及大毗婆沙论对于前三解脱，欲界者以四蕴为自性，色界者以五蕴为自性。那为什么与聚摄论所提的唯独只有局限于色界中兼住伴以五蕴为自性？普光有给予做说明，相关的内容大家有兴趣即可参阅这底下的两段问答。婆沙的内容即是在注脚37的下方星号所说的。在大毗婆沙论有区分为欲界者跟色界者。好，那么再请看回纸本讲义95页科判瓜胡二，说明前三解脱的一指地，解释偈颂的二二一一定。初二解脱就是解释偈颂中的第一个二这个字。初解脱通于初净律或通于第二净律，第二解脱通于初净律或者通于第二净律。那如果是通于初净律，对治的即是欲界中的显色贪；如果是通于第二净律，对治的即是初净律中的显色贪。意思是说，假设修观者依于初净律而成就初解脱，或者成就第二解脱，那由于是依于初净律，所以对治的只能在欲界中的色贪。假如修观者依于第二净律升起初解脱，或者升起第二解脱，所对治的即是初净律中的色贪。 在玄奘大师所翻译的《俱舍论》的版本，是翻成显色坛。那如黑板上所写的，在真谛三藏所翻译的是翻成色喻，并没有局限于显色或形色，就是统括显形二色的概念。那为什么会有此差别呢？主要是依于，目前黑板上所写的这个梵文转成罗马字的，Raga 就是贪的意思。那前面这个字呢，Varna 呢，在汉译的经论中，有时候只会翻成色，就如同真谛三藏。在这一段文，它就只单纯翻成色，但是这个词在某些时候就会翻成显色。这种情况就是在先前分别戒品提到色分成显形二色的时候呢，对应的梵文字就是目前黑板上所写的 Varna 这个梵文字。所以基于如此。玄奘大师就直接翻成显色，真谛三藏就只翻成色。于大毗婆沙论本身探讨八解脱的范围，主要就是在卷84至85。我个人目前阅读过呢。婆沙的文没有明显的题，只局限在显色而已，没有。是泛指欲界色贪。目前能看到对于八解脱的前二种解脱，提到对治的是显色贪。目前我看到的就是在《俱舍论》以及还有众贤的两部论书了，《顺证理论》《显宗论》。《顺证理论》的文即如《资本讲义》96页注脚栏的星号二。当然了，由于同样都是玄奘大师翻译的版本，所以对于这个段落中所出现的。梵文 "varna" 这个字词呢，当然同样也都会翻成显色。但是在《大毗婆沙论》的文呢，并没有明显的提到是局限于显色而已。这个是提供讯息给大家参考。好。那再请看回《资本讲义》95页，科范瓜胡二的第一段文第三行，第三种解脱，一后进律。此中的后进律，即是指色界四进律中的最后，所以是第四进律的意思。一后进律，这个后进律即是指第四进律。如果根据《顺证理论》与《资本讲义》96页，注脚39呢，众贤认为此中的后进律包含了第四进律的净分定以及根本定。在注脚38星号二，引文的倒数第四行，止本讲义96页，注脚栏星号二，引文的倒数第四行吧， 开头是第三解脱依后禁律，有找到吗？好，然后这一行的最后，第四并禁分立后禁律名。第四呢，就是指第四禁律的根本，禁律。那禁分就是指第四禁律的禁分定。那为什么第三解脱只能依止第四禁律呢？如《俱舍论》本文提到，因为第四禁律远离八种灾患，这是第一个理由。那第二个理由，第四禁律心诚净故。如第四禁律的别名称为舍念清净，舍清净念清净，也没有前几种禁律的寻视喜乐、苦忧等等，当然也早就远离了，所以是没有灾患，那么心最为沉静，止观最为均等，所以第三解脱是做清净形象转，所以因此需要远离种种过患，心呢是处于最为极静、平等的均等的状态。好，那接着此文讲义95页科判 B 论文提到，余地亦有相似解脱，而不建立非真上故。那余地呢，对应于相似的解脱会有不同的诠释。在注脚38普光的俱舍论记，有相关的内容。那普光的说明呢，其实即是参考止本讲义96页星号2众贤顺正理论中的说法，所以直接看众贤顺正理论中的说法，在众贤论文中的第三段开头是初二解脱相似善根，有找到吗？虽欲界中亦容得有，所以在俱舍论文中的余地也有相似解脱。那余地第一种情况，如果是指欲界的话，相似解脱的善根即是指初解脱、第二解脱。那虽然也有相似法，在欲界中也有相似于第一解脱跟第二解脱的善根，是相似哦，不是完全相等。可是为什么无法承办、无法成就第一、第二解脱呢？如论文所说的，然而欲界系中为欲界贪所临杂，临杂就是有屈服、折服的意思。临就是有屈服、吹服的意思，那杂就是见杂的意思。那初二解脱所对治的，即是对于欲界色的贪嘛。所以欲界中虽然也容许有很相近的，可是本身由于还没有远离欲界系的贪，仍然为欲界系的贪所束缚，所以无法建立初解脱或二解脱的境界，还没有办法达到初解脱或者是二解脱的境界，只有相似的善根而已。好，接着余地的第二种可能是指 第三禁律以及第四禁律中，虽亦得有初解脱或二解脱的相似善根。论文中没有明确的讲虽亦得有，有是有什么，有就是指初二解脱相似善根。那为什么不成立呢？理由是第三禁律或者是第四禁律去所至远，所至即是指欲界贪，欲界对于欲界色的贪啊。对于欲界色的贪最接近的就是未自定，或者可以说是到初禁律啊。那第三禁律、第四禁律呢，已经更为范畴界地更为远离了，所以如论文所说的，距离所对峙的欲界色贪更为疏远。那么势力为劣，又乐尽福。这边的乐呢？我个人的理解主要是对应于第三禁律离喜妙乐。禁呢是对于第四禁律，第四禁律是有清净清净的形象，就像于第四禁律建立第三解脱，禁解脱身作证具足住。这可以参考《止门讲义》99页《科判刮胡山》的这两段。比如说第一段，第三禁律为什么没有成立解脱？第二个理由，自地妙乐所动乱故。那这即是顺证理论刚才那一段文所看到的又乐尽福的乐。好，那讲义99页科判阿拉伯数字2所提到的第三种解脱尽解脱，在内文中回答提到精修尽观，这应该就是对应于《止门讲义》96页刚才所看到，第四禁律中虽然也容许有初二解脱相似的善根，然而为乐尽福故的尽，这边的尽就是指第四禁律中是转为清净光亮的形象，光鲜的形象。好，那基于如此，所以余地中，余地中也有相似解脱。那余地是指什么？需要就不同的情况做分别。那另外在顺证理论的下一段，第三禁律成更正，第三解脱是依于第四禁律而成立的。那同样的，第三解脱的相似善根下地虽有非真善故，不明解脱。始终的下地即是第三禁律、第二禁律、初禁律乃至欲界，这都是在第四禁律以下。所以说第三解脱相似善根下地虽有非真善故，不明解脱，欲界欲贪所临杂故。这句话即是说明 为什么欲界不成立第三解脱的理由。好，初恶定中不净福故，初净律第二净律中为什么不能成立第三种净解脱？因为初净律第二净律中是在做不净观，舍离欲界色贪，而不是做清净观，所以也不能成立第三解脱，只有相似于第三解脱的善根而已。好，那第三净律为什么不能成立解脱呢？第三定中乐所迷故，所以这一句话是局限于第三净律为何 无法成立任何一种解脱。好，最后一句，最后一个理由，又并八斋所扰乱故，这个理由是从欲界乃至第三净律各有其灾患。比如说巡视的灾患就是从欲界一直到出净律。那如果是喜的灾患就是到第二净律，从欲界一直到第二净律。那如果是乐的灾患就是从欲界一直到第三净律意识相应的乐。好，所以最后一个理由是与欲界乃至第三净律个别有相关的，那统合为八斋。好，那因此事情的说明是极为精简扼要，余地亦有相似解脱。那余地是指什么？相似于哪一种解脱？详细的内容即如顺证理论卷八十与资本讲义九十页注脚栏刚才的说明。好，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课程就先说明八解脱中的前三解脱。如果对于八解脱的名目、定义乃至相关的内容、诸门分别等等，想要更详细的、更全面的了解的话，非常推荐可以参考在注脚有列出《戴大云菩萨论》卷八十四至八十五，有非常详细的说明。最后回向，请合掌。